这好像是一个比较有大家共有的尝试，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要谦卑一点，满招损谦受益，骄者必败，这一类的话世界也很多，圣经也很多。譬如说箴言18:12，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谦卑客气一点，柔和一点，谦卑客气柔和是对着上帝客气柔和，对上帝客气柔和包括以赛亚书57:15，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那高音好像要关小一点，是有回音。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神跟谁住在一起，神喜欢跟谁同心同行同住，就是心灵痛悔的人，谦卑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还不一定是喜欢跟一个很圣徒型的人在一起，他喜欢人把自己的艰难告诉他，跟我们同居，这是非常安慰的信息。我们喜欢人都喜欢优秀的人跟我们一起住，神喜欢这些败坏的但是谦卑悔改的人一起住。新约更有这样的话，雅各书4:6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神阻挡，神抵挡，神做骄傲人的敌人。这谦卑这个尝试，或者谦卑这个大家都会说的个性，我是觉得在台湾，在全世界这十几年来是越来越少了。我们现在强调的讲啊，有话就要讲啊，有气就要发啊，就要抗议啊。我没有说所有的抗议我都不同意，但是那个谦卑柔和的态度我们需要有。马太福音18:4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小孩子当然其实并不谦卑，耶稣说要像小孩子一样，是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样知道认识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越是知道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人，你在主里越有盼望。就是各位始终记得这一点，神在呼召人的时候，拣选人的时候，不是拣选优秀的，因为没有优秀的，而人间都是拣选优秀的，神拣选弱小的，也不能说拣选弱小的，神拣选出于他的旨意，我们人能够顺服，能够信靠，而且被圣灵光照，看到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我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所以被拣选，不是我优秀被拣选，那你也是有福了。好，我们需要有谦卑的态度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。谦卑里面可能最大家能够懂的成分就是柔和。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是柔和，温柔柔和。我们要温柔柔和，有没有一点例子？有，我们可以看上帝就是柔和的，上帝是谦卑的。这句话可能乍听之下，很多神学生或神学家或牧师都不会同意，上帝是谦卑的。上帝怎么是谦卑的？上帝是很自傲的，天上地下只有他是王，全世界全宇宙没有别的神，只有我耶和华是神。上帝自大的很呢，各位，当然不能说上帝是自大的，就上帝独享一切的全能，一切的荣耀。谦卑这个词用在上帝身上并不恰当，因为上帝没有谦卑的理由，没有说啊，他有什么需要学习的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谦卑要给两个定义了，谦卑就是柔和的把好东西给别人，谦卑就是柔和的领受别人的礼物。一个是给的态度，一个是受的态度，但是都是柔和的。你们也知道接来时的故事，你要把东西给饥饿的人吃，柔和的给他， 你要把东西给饥饿人吃，哼，去来吃，那就是很侮辱人，也很自大。这绝对在基督教里面是不许可的。可是我们也难免犯这个错误。我们是柔和的，柔和的不只是一个柔和，柔和有个态度，在你给的时候是柔和的，上帝在给我们丰富东西的时候是柔和的。我们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能柔和的，那就是谦卑了。我们很高兴很快乐，因为神的恩典，知道这是美好的，我愿意接受。那各位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自己信靠主，信靠主之前，信靠主之后，经验过主的同在，我们也还是常常会有个毛病嘛，英文叫 kick and scream， 拳打脚踢，然后在那里尖叫，就小孩子不听话嘛。保罗有一句话也有点像这个，就是你用脚踢刺的是男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拗啊踢啊刺啊。如果我们有一颗心是柔和的，愿意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那真是好。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些例子，真是神乐意把恩典给人，而人没有好好的用。我们说好，我们现在来说神是谦卑的。我们先把谦卑给了两个定义，再说一次，是柔和的把好东西给人，是柔和的接受好东西，不管是接或受都要有这个态度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学生很谦卑，这个学生很谦卑受教，就他愿意领受，他愿意领受好的东西，他很感谢的愿意领受。领受好的东西不只是领受好的东西，包括领受正确好的批评。所以我们也说一个谦卑的人，他能够认错，他能够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，这时候就谦卑就不要讲成虚伪和懦弱了。如果谦卑是虚伪，哎呀我这不行啊那不行啊，然后又有懦弱，怕要息事宁人，所以就要谦卑一点，这不是谦卑，实在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叫我们能够柔和的接受，甚至很积极的接受，这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有的态度。还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谦卑是柔和的给好东西给别人，包括对那个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。这一点请各位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原谅了，在这十几年来最少看到的谦卑就是改革中的。改革中非常不温柔的指出别人的错误，可能真是有错，但是就是指出别人的错误。改革中常常非常不温柔，而且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有点自大的，觉得唯我独尊，所以这个是不好的。改革中，我自己的神学也是改革中的，改革中的神学我觉得是很完整，改革中的对圣经的理解神学都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很精彩的。然后我也承认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信什么都不知道，传什么也都不知道，生活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依靠耶稣，耶稣像个神仙一样，都是错误的观念，实在有很多需要改正。但是还是你要改正人，用柔和的态度，求圣灵给我们恩典。这个我只是提到改革中一下，我这个是放在嘴巴里面放在心里面很久都想讲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改革中一兴起马上就是一堆批评的声音，批评的可能都对，教会没有制度，讲道没有神学，可能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再一次用温柔的态度，因为你是领受的，不要说你讲的不一定对，就算对，用温柔的态度，我们的神就是。诗篇113篇第四节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前面讲的话啊，诗篇111篇第四节，前面讲的话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我也只有求主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的伟大，对神的智慧，对神的体贴，对神抚救卑微人，我们希望天天能有更好的进步。神实在是太棒了，你要去追寻他，实在有太多事可以追寻了。刚从美国回来，儿子带我们去 Zion National Park 去玩，就大峡谷那一带地方。你去那里真的是走马看花，是开车看石头了，因为他那边石头很怪，开车看石头。如果你要好好的在那里玩，我想玩一个礼拜都玩不完。每一座山，每一个谷，每一个步道都很棒，但是哎呀，没时间了，就看一看就走了。各位，对我们的上帝更是如此，上帝有无限的丰富。我很惭愧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夸大，我们的神又美又好又善，我们的神等着我们去多认识他，我们的神比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更丰富。很多人认识多了就没什么想要认识，肤浅。上帝是极有深度的，永远测不透的，测不透的荣耀，测不透的智慧，测不透的爱。而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是测不透的，但是我们领受感觉真是非常的造就人。愿各位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领受神给的谦卑的好东西，因为神是一位我们想不到的谦卑的神。他的谦卑不是说他承认自己这个不如人那个不如人，没有，他超过一切。谦卑的是他把那个好东西，把耶稣，把圣灵，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他用的方式多么的柔和。有的时候也许你们觉得神对你们凶，但是神是非常柔和的。再说诗篇113篇第四节，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荣耀就是美。我想到我这次去瞻仰大峡谷看，哇，那个真是好漂亮，那个漂亮比什么什么漂亮多了。你比较起来，像大峡谷那边，你说哦，恐怕比太鲁阁要规模大得多了，跟神不能比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这种经验，而且希望你常有这种经验。不是说有什么被提到第三层天，而是神的话感动你，神爱我，神引导我，你的道路奇妙。每天应该都有一些长进在这些事上。神给我们恩典越多，我们越谦卑，因为我们发现主真是很丰富。主怎么这么丰富而对我们这么好？他这里作者写的就是他在至高之处，他比谁都高，可是他谦卑的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谦卑的不是多事，也是全能的，数我们的头发。这是圣经讲的，神当不是没事干数人的头发，神有事干，神有事注意你，连你们的头发，耶稣说的都被数过了。意思是你每一个毛细孔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带领之下。很微小很微小的人的哭声他会听到，他会眷顾，他会安慰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，从粪坑中提拔穷乏的人。可能大卫会阿们这样的话，可能我们都应该阿们这样的话。你应该知道你什么都没有，上帝让你认识他，你不过是灰尘，你不过是粪坑里的虫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侮辱你，圣经上是这样说的。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，很稀奇，这个事情我们讲得越清楚越能够造就人。很稀奇，就是我不好，但是上帝怎么就爱我呢？那康师母最近有一些感触，就罗马书第九章的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一个不敬虔的人听到这样的话，就是上帝霸道不讲道理。一个敬虔的人听到，就是 哎呦，主啊，你就是要怜悯我，不是我可怜，不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你的怜悯，你就是要怜悯我。哦，我们要感恩了，神怜悯你，叫你今天还在信，叫你今天还能听，叫你今天如果还能够谦卑的听，真是有福气。我们就在灰尘中被抬举，在粪堆中被提拔为穹房，被提拔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这里我们不去追究这里的王子是谁，我们就承认一件事情，神真是提拔平凡的人。神提拔的人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都是软弱的。第一个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一家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出色的人物，但是他没有立下什么大功，没有做什么大事，他就是相信他的神。他甚至本来还没有儿女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以撒也没有什么事工，以撒也不能打仗，也不能出鬼点子，他是一个很柔和的人，上帝拣选了他。上帝拣选了雅各，雅各狡猾得不得了，很多地方需要被修剪，也不是一个好人。神拣选了整个以色列人，在西乃山底下，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不成才的一群东西，最后还把神气坏了。但是圣经讲，神拣选了世上弱小的，是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愚拙，我们弱小，我们不成。那另外也就是提醒各位一件事，你如果觉得基督教太幼稚，这个信仰太幼稚，太不可思议的幼稚，哦，你需要谦卑下来，求圣灵光照你，不要被打击了以后才知道神轻慢不得。第113篇第9节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这我们当然马上想到两个人，哈拿和玛利亚。哈拿、玛利亚有一个共同的情形，就是他们是不能生育的。这个观点我今天很难表达。玛利亚不能生育，因为她是处女；哈拿不能生育，就是一直不能生嘛。这两个不能生育的女人，上帝拣选了，上帝拣选恩待他们。哈拿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讲，玛利亚的反应就是太稀奇了。玛利亚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生孩子呢？神就拣选他，神拣选他。哦，现在你看天主教，看全世界，玛利亚很被尊荣，在当时这是要被打死的，要被羞死的，但是他用温柔的态度接受了上帝的话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基督徒对玛利亚的认识需要增加一些，她实在是很谦卑。那么哈拿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想，我想多讲一点关于她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在讲到谦卑的定义的时候可以讲很多，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例子是非常好的。哈拿是一个敬虔的女人，在整个圣经里面都讲她是敬虔的，在整个圣经里也讲到敬虔的女人常常有怀孕的问题，这我不知道跟妇产科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关系，研究一下为什么敬虔的女人不能怀孕啊。不能怀孕理由圣经讲，就是耶和华使他不能怀孕，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和带领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哈拿的事情，他先说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，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哈拿，一个叫皮尼拿，皮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皮尼拿每年从本城上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。示罗我们有一点陌生， 示罗可能有一段时间也算是一个圣地，所谓圣地就是上帝的约柜在那个地方，圣地就是上帝的祭司在那个地方。那么以色列人应当每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到示罗去敬拜祭司耶和华。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在一个很坏的环境中成长的，这里的祭司是以利加加拿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，是非常坏的两个人。去圣殿里面敬拜上帝，以利加拿会把肉分给他的妻子，两个妻子和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能生育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不怕上帝蒙羞，耶和华不使他生育。每次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要被提醒一下，我们要被提醒一下，就是你多想一想再问为什么。我们应该是觉得包括保罗讲的，一个近前的妇女她比较容易怀孕，在生产的时候还比较平安，应该是这样。可是我们的确从创世纪里看起，列祖的太太常常不能生育，这里又是一个近前的女人她不能生育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这让她很痛苦。我觉得哈拿是一个好的谦卑的一个代表，就是神给她的并不愉快，神给她的并不是很好。我觉得每年上到圣殿的时候是哈拿最快乐的事情，也是哈拿最痛苦的事情。最快乐的事情，我能体会这个女人有一个心，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，我今天主日也是一样，走进我们教会我就很高兴，走进我们教会看到哇，人从四面八方来然后进到教会里，每一个教会这样我都好佩服，好高兴。散会的时候我也很高兴，因为进到教会我们一起敬拜上帝，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我们理论上是成为福音的种子到处去撒出来，教会的聚和散很棒。是这个地方示罗有一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哈拿所爱也爱哈拿的上帝不使他生育。我再说请原谅，你不必讲，你不必去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们找不出理由来。莎拉也是不能生育，利百加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不能够生育，就是不能生育。神似乎有的时候让近前的人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羞辱，长期的，我们今天姐妹不生育没有什么羞辱，那个时候很大的羞辱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，这我们很难过的现象，落井下石。皮尼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，他有这个信心吗？但是被他看到了，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激动他要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我想过，你能不能想一想，皮尼拿怎么激动哈拿让他不吃饭？你能不能想一想，在教会里面能不能偶尔撂出一句话，一个字，一个眼神，叫人家饭都吃不下去？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本事。我觉得我们安慰人鼓励人没有什么本事，伤人很有本事。我在皮尼拿激动哈拿使他生气的事上，我想到的是那个律法师和税吏一起的祷告。那律法师的祷告说，哦主啊，我感谢你， 你让我这么好，哎呀，我真是好好好，你让我十一奉献，你让我不偷不抢，也不像这个人。就在祷告中自抬身价，在祷告中贬义别人。可能平平常说，哦，主啊，你真是公义的主，那真正爱你的人你就让他有儿有女，那虚伪的人你都看得出来，你关闭他的子宫。我只能这样猜了。就人讲话可以很毒的，这一点我真的也很痛苦。为什么我们的舌头，雅各书说，为什么我们的舌头可以赞美上帝，一面赞美上帝一面咒诅别人？我们说的话真的很多时候是很不造就人的，也不造就自己，也不造就心灵的。平尼拿就有这个本领，在圣殿里面激动他，大大激动他，使他生气。所以我可以想象哈拿去圣殿是一个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。快乐因为这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，哈拿是想敬拜上帝的。但是在这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他一定会听到有人用上帝的名义来侮辱他。各位，说不定你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对教会的感情是复杂的，教会很好，帮助人或怎样怎样怎样得到成长，但是教会里有些人有些事实在也叫人受不了。这一点都是我们一个成长教会需要学习的。我们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事继续下去。虽然我们也承认一件事，就是零缺点的教会是没有的。我喜欢哈拿的谦卑就在这里了。去教会，去圣地，每年过节去的时候，他是最快乐的，去敬拜上帝。他又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别人会用上帝的名字来讥笑他。但是他还是得胜了，他还是去，但是他也还是被打倒了，每年就哭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里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平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我也说他能回嘴吗？他能回狠毒的话吗？现实让他很难回嘴。他没有小孩，耶和华不使他有小孩，他哭，他不吃饭，他丈夫实在也是有点呆啊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，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又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我再没有一个妈妈会说是。他想要一个孩子，这不是坏事。一个女人，一个已婚的女人，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在很多的文化里面，大概都是最希望有孩子。神不给，我们就把它用在我们生活中，有一些很合理的要求，神不给。你哭嘛，你难过嘛，但是你在神面前哭，在神面前难过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不理上帝。好，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请注意，这些吃喝一方面是很愉快的，另外一方面是很敬虔的，都是跟礼拜上帝有关系。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简单的字眼，悲惨的女人，但是我觉得他是谦卑的，他还是在，他始终是在温柔的、柔和的接收上帝给他的带领。他没有打，没有骂回头，他也许没有这样的能力去骂、去打平尼拿，他只能被平尼拿弄哭。先生也不能安慰他，因为先生没有让他有孩子，先生的安慰是不够的，先生的安慰甚至是愚蠢的。哈拿实在难过，这不知道是第几年了，来到圣殿， 哈拿痛哭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这个各位不必懂他的细节，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他献给你。哈拿原来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里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该喝酒的。一个近前的妇女却不能够生孩子，一个近前的妻子在圣殿里面受到另外一个太太的羞辱，年年如此。以利加拿也没有制止平尼拿，以利加拿只是说很厚脸皮的说，我比十个儿子还更好，他单这句话就不比十个女儿更好了。他们吃喝完了，哈拿再没有地方可以倾诉，是不是每年都这样？今年特别强烈的在那里只动嘴巴不出声音，因为出声音人家知道不好，又来一个伤害。他在那里近前祷告，教会的牧师以为他喝醉酒了。你一副好心肝被人当作坏良心，真是很难过啊。以利我觉得恐怕自己祷告的习惯也很少了，以利自己恐怕也很少祷告了，以利不知道什么叫默祷，以利不知道什么叫做心中有满腹的话要讲，但是因为这是大庭广众，我不讲出来就动嘴唇。这形容的非常棒哎，他想讲，他想要在神面前哭。我讲到常常提到诗篇里面讲祷告，很多时候是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，不是听我的祷告，听我的声音，也就是他的祷告是发出声音来的祷告，发出声音来的祷告让我们更跟主连接的好，只是发出声音来这种情形下不好的，会家丑会被别人知道的。他就这样不出声音，我们那个以利老糊涂，就说你要醉到几时，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的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哎，这里都有很多话我们很感恩，我们可以学习。以利糊里糊涂的，真是老糊涂啊，可恶哎！人家近前祷告，他说他喝醉酒了，你自己不祷告，你还说人家喝醉酒了。那哈拿呢？是不是哈拿就应该像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？好，这是最后一根稻草，我在这个教会已经受够了，现在最后在这里祷告，你说我喝酒，老娘在祷告哎！以后我不再来祷告了，祷告被你说成喝酒。哈拿谦卑，他能够柔和，我觉得他不是弱势，你等一下看他另外一个祷告，他不是弱势，他是在神面前柔和的向神求神安慰，哎，而且求的结果并不好，别人说他喝醉酒。我喜欢的哈拿的就第十五节的回答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他还是称以利为主啊，这也是我觉得很宝贵了，这也是谦卑。有一个美国的电影集是讲二次大战的， A Band of Brothers， 我不知道翻成中文是什么，里面讲到有一个美国的军官，他跟另外一个军官很不好，另外一个军官本来是比他高阶的，后来这个军官的战绩非常好，就升到他之上。那有一次两个人见面了，那个不愿意敬礼的军官呢，看到就把眼睛转开，这是不对的， 那个升上来的军官就说，某某，我们敬礼是向那个阶级敬礼，不是向那个人敬礼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的那个阶级表示他有多少的战功，我们值得尊敬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实在很多人可能不配称为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执事，很多失职的，我们都有失职的地方，但是继续到教会里面向神祷告，如果主给你一颗心，我觉得哈拿现在能做最多的也是这样了，就是继续说明，说明柔和的，说明谦卑的，说明正直的，说明我没有喝醉酒，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 I'm praying, P-R-A-Y-E-I-N-G, 你知道吗？ praying, 虽然你可能没有 pray, 我在 praying, 我开玩笑的，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我做了一件好事，向神祈求，结果是你说我喝醉酒了。很多人反应为什么？就哭啊，一哭二二三上吊，被你们这样羞辱了，吐一口痰到以利的脸上，然后永远不再来这个教会了。没有，他能够说明，他能够温柔的说明。十七节，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必你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各位不要小看这些对话，这些对话都太有意思了。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应该有一个感觉，这个老人很可恶哎。你说没有可恶啊，他不是祝福他平平安安的去。以利应该先说什么？以利应该先说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祷告，我是老糊涂了，天天只会喝酒不会祷告了，所以以为你在那里喝酒。以利没有说一句对不起。基督教里面认罪悔改是很重要的一环，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不是作践自己，不是贬低自己，我们乃是看到神的圣洁和慈爱使我们谦卑下来。他不会讲一句对不起吗？你把人家误解了，他就是很自私的啊，平平安安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他还是很客气，愿必你在你眼前蒙恩。好，下面这句话我也送给我自己，也送给大家吧，希望我们有哈拿的这一种谦卑温柔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个人都有愁容，因为每个人都有难处。我觉得每次去教会的时候脸上比较有光，进来的出来的时候脸上也比较有笑容，这表示在敬拜里面遇见了神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各位，他受了委屈，委屈他的人没有道歉，委屈他的人算是敷衍了他一下，愿以色列神允准你跟他所求的，他就面不带愁容，我想意思就是心不带纠结，这真是叫潇洒了，这真是叫大方了，这真是叫聪明了，这真是叫智慧了。不要被伤害，不要被一个老糊涂牧师伤害，不要被任何人伤害，我们要站住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他面上再不带愁容，我想到一句话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们的儿女不在了，不肯受安慰，不肯受安慰。 我们有的时候也都是，事实上可能每天都是，我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，我就不伸冤，最好我现在气死了，知道是你害死我的。各位，能够把事情解释清楚，能够说明，像哈拿一样，他受很多委屈，现在最后一个委屈是人家说他喝酒，他说我没有喝，我是很苦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好好好，也不道歉，好好，愿耶和华允许你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然后他吃饭了，这些伤害和侮辱没有放在他的心上，这真是潇洒，这真是一个谦卑的人。好，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啊，我还要再讲一点这个哈拿的美好的地方。哈拿跟他的先生说，我这次不去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照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孩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听说那个时候断奶的时间是很长的，可能撒母耳这时候已经几岁了。我是不知道要怎么想。我们台湾有过这样的广告词，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，其实学琴的孩子当然可能学坏。我们也会说，来主日学小朋友不会学坏，他们当然也可能学坏，但是他们在这里有智慧和恩典与他们相随。如果是孟母的话，三千也要迁离圣殿的附近，这个地方里面充满了淫乱、贪婪、糊涂，不好，圣殿不是一个养育儿女的地方，应该搬走的。哈拿居然爱他的儿子，到断奶的时候可以自己做某种程度治理的时候，他就把孩子带上殿去奉献了。这个各位，你们做母亲的也想一想，我这个做父亲的都觉得，这会不会有点不负责任呢？这会不会有点太大胆了？这会不会有一点，你小孩刚断奶，你就把他送到一个以利不知道那时候几岁了，80、90老先生，跟我一样有巴金森，然后哈拿把撒母耳送给他，请你好好照顾他了以后。哦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那个圣殿的状况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以利是祭司，是一个老糊涂祭司，哎，别人他的两个儿子更坏，撒母耳要在这种坏环境中长大吗？好，我也希望千万不要引起各位的误会啊，很多华人，中外都是一样，很多华人租房子找房子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学区，孟母三迁也是要迁到一个好的学区，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不管我有没有孩子，我孩子在不在身边，我都觉得在一个好的区是很舒服。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有这种顾虑，我乃是说哈拿应该知道圣殿里不好的现象，他也应该知道撒母耳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会碰到很多的试探试炼，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孩子送去了，照着他原来许愿所说的话把孩子送去了。他送去又是一个谦卑的好榜样，他把孩子带到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，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你看又是这句话，他真是好客气啊，主啊，虽然以利不配得这个名称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 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主，我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，真是美好的敬拜啊！我不懂时事的问题，我不懂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子在圣殿里谁来照顾他，谁来养他，谁来教他，显然是有办法的，就跟中国的大庙里面 有领养小和尚一样。但是他怎么敢这么大胆的把他献给耶和华，放在圣殿里，而且哈拿的奉献把儿子献上。我很高兴的就是他献上的是不但献上儿子，还献上其他的牛，而且主动去找人。我就是那个妇人，耶和华已经听了我的祷告，现在我要还愿了。我说过好几次，我们华人的奉献常常都是哭哭啼啼的。哎呀，要到哪里去？要到一个很穷的地方去，活命的指望有多少？不知道，会不会被恐怖分子杀掉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去？哎，主呼召嘛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我在101教会讲过道，我也看过网上一些酸的字眼。哎呦，有那么高的教会进去还要有警卫搜索的。不要有这种想法，我们不要有自大自卑的想法，我们要把上要荣耀上帝。而且即使这个耶和华的殿有这么多不好的事，他这个做母亲的显然相信主会保守，主也真的保守了。我在说圣经里任何一个人物，包括这件事，不一定值得效法，不一定要死板的效法，你不一定要把你的小孩带到一个很坏的神学院去读书，院长老院长老糊涂，然后教务主任也是老糊涂，小糊涂小混蛋。我们不要故意试探神，但是他有这个信心是很可贵的。我答应主了，我就会做到这件事情。主动的还带着一些其他的礼物献上，不只是献儿子，还献其他的东西，就是他对耶和华是喜悦的。这我觉得是一种谦卑的态度。然后最后在第二章里面，哈拿献上了儿子以后，他的祷告跟玛利亚的祷告很像。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。脚是力气，心是你的灵魂。我这多么简单的话，我们也多么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子。他像因耶和华快乐，因耶和华有力量，我的脚高举就是我有力量。然后赞美我们的上帝，他使人活也使人下阴间，这第六节以后的话，使人富足使人卑微，抬举贫穷人得着荣耀的地位。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地震动那就是耶和华的意思。他必审判地极的人，将力量赐给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然后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也很奇怪，真的，这个妈妈这个孩子送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哭哭啼啼的，就是很爽快的送，很爽快的交给那个老人家。那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做哈拿，这是福气，这是很大的福气。后面我实在不要讲了，但是各位实在鼓励你去好好的看。那孩子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，哎，我也要有这个信心。当我的孩子进入任何一个教会，一定都不完美的， 不完美要相信神的完美。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祭司以利并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但是神的带领如此，我顺服。我讲这堂课，这次课，这句话会常常重复。神的带领，我们会觉得很多地方不怎么好，不是不可以改，不是不可以建议，不是不可以祷告，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种顺服的态度。哈拿在这里没有骂拼音拿，也没有骂她的丈夫，也没有骂以利，她受了委屈，但是你要说她就懦弱吗？她的第二章的那个祷告也一点都不懦弱。总之，一个敬虔的人是温柔有恒的把好东西给人，一个敬虔的人是温柔有谦虚的人是温柔有恒的领受好的东西。那撒母耳现在还那么小，也不认识耶和华，那是第三章，可是耶和华夜间跟他说话了，那是非常动人的。我们今天不去看他，我们就先看他的母亲，是一位谦虚，非常谦虚谦卑的姐妹，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学习。好，神自己谦卑，神也使人谦卑。以赛亚书40章11节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看得懂吗？乳养小羊的是什么？应该就是母羊了。他把羊羔抱在怀里，慢慢引导母羊。对，这也是讲到这个牧人的智慧。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不纯粹是牧人和羊的关系，我们说过也有夫妻的关系，也有主仆的关系，也有拯救和被拯救者的关系，但是他这里用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仔细的带领，温柔的带领。耶和华是谦卑的，耶和华在给人恩典，给你恩典，带领你走这一生路上的时候，他是自己谦卑，就处处体恤到体贴到我们的没有。你说我觉得很多时候神并不体贴我，那我们也要祷告。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让我们很痛苦，但是想到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愿意继续的跟随他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觉得我们的谦卑要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当中每个人，不管你的年龄，不管你的职业，不管你的学历，我希望我们对人的态度有一个是像幼稚园老师对他的学生的态度。幼稚园老师或者托儿所的老师，他所对待的他的学生都是很不懂事的，什么事都不懂的。你要教他，你要帮他，你要鼓励他，你要他学会一些功课。他比你差太多了，但是你要能够温柔地教导他。那么这句话也不是要给你们长老或者牧师多大的权威，但是的确牧师长老他之所以有权，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懂得多，他懂得上帝的事情。所以再多为你们的长老祷告，他被你们祷告的更亲近主，你们就有福气了。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学习，谦卑的来执行上帝的命令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谦卑的，其次我们的主耶稣是谦卑的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句话熟悉，下面这句话应该要接着才好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 得享平安安息。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太多了，我们都劳苦重担。说真的，很多时候这些劳苦重担是我们自己找的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，也是在罪恶世上很难避免的。劳苦重担讲简单一点，生活的压力就是这样。那么即使不是生活的压力，整个世界我觉得就是压迫。你有没有想过成为皇家的人命有多苦啊？成为皇家的人很幸福，王子公主很幸福很漂亮，但是这五六十年来英国皇家所暴露的，让人知道皇家的生活真是很辛苦。那个戴安娜没有一点隐私，戴安娜有一次跑到一个什么地中海的小岛附近，就是一个岛上面就有个房子，她住在那边，千里之外才有陆地，谁能看得到她？哎，就有记者拿那个高倍望远镜照他在那边游泳的照片。哎呦 ，Michael Jackson， 我觉得好累哦，那么多人要他签字，真是非常辛苦。这个世界有钱有势的人也是劳苦重担。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把这句话常常表达出来，让人得到拯救。劳苦担重担的人。希望你不要说我肉麻，不瞒你说，我觉得韩国瑜啊、川普啊，不管这些政治人物是什么，我都觉得他们好可怜。是不是可恶，见仁见智了，但他们好可怜，他们实在需要听到耶稣讲的这句话。我们也很公平的讲，我们也需要听到耶稣的话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使你们得安息不一定说你的劳苦重担就没有了，而是你心里有安息有平安了。他怎么使人得安息？我觉得我们没有想来，我们通常想到就是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祷告的，但是怎么实践呢？真是也是很大家需要去想一想。我劳苦，我有重担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媳妇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婆婆，我是一个可怜的老师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学生，我被霸凌，我在家里被欺负，在学校被霸凌，大人小孩都有一些可怜的见证。然后我们说你把重担交给主，交给主。当然很多东西你怎么交给主呢？我老公会打人，把你老公交给主，怎么他去打主啊？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。我想劳苦担重担的就到耶稣这里得安息，讲的很简单，就是信他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信息福音讲得清楚一点的话，的确他会得安息，他会知道他跟神和好了，他会知道他的罪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就是基本问题解决了。不过耶稣解决我们的劳苦重担的问题，并不是把我们的恶把我们的重担拿走，相反他加一个恶给到我们身上，你们当负我的恶。恶我们现在人不太了解，恶就是牛拉车所需要那个东西，恶是辖制人的。你们要学，要负背负我的恶，也就是说，你劳苦重担，我可能还加一个东西给你，叫你更劳苦重担。但重要的是，你要得安息的话，你就要像我们的主一样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不骄傲，不自大，不狂妄，温柔的愿意领受各样上帝的恩典，温柔的愿意领受上帝各样的责备。我们求神帮助， 求神帮助。我刚刚讲到改革中，在很多地方，比如说在美国，浸信会给人的印象就是热心传福音。那么改革中这十几年来给人的印象就是善于批评。我们不要只是善于批评，我们希望我们有耶稣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学我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各位，你们有这种平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真的要求神给你。我们心里要有安息，我们全身最需要睡眠安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，主给我们。好，耶稣的谦卑，最谦卑的一个记载，你应该也想得到，就是他道成肉身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一段神学的味道很重哦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说耶稣像神，这本有神的形象是耶稣有神的本性。他有神的本性，他与神是同等的。当耶稣说他与神同等，这不是强夺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有点太简单了。讲得清楚一点，就是耶稣与神同等是天经地义的，他不是强夺，他不是越位了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虚己这个字异端曾经用过，就是耶稣神性减少了，变空了。正统的解释不是这样，虚己的意思不但不是减少了，而是增加了。虚己的意思是增加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，现在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。为什么人要说是奴仆呢？因为人是罪恶的奴仆，人也在种种的拦阻当中生活。他有人的样子，就卑微存心顺服。好，这一点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再讲的更多一更清楚一点，你们听的不会烦，就是谦卑顺服了。谦卑，我一直在讲的柔和的字眼，柔和愿意领受，柔和愿意给，这都要谦卑。有人给的时候不够谦卑，接来时有人领受的时候不够谦卑，不愿意好好的改变自己。我们的谦卑是给和领受的时候都温柔，不要自大，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圣灵光照你，你就知道我们没有自大的理由了。圣灵光照你，你就知道你应当在神面前谦卑的，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些人的谦卑，我们刚才讲的是像幼稚园的老师或者是好医生都谦卑。一个好的医生应当对病人很谦卑，也就是不会不耐烦，会很降贵于尊的跟他解释这个药这个病要为什么要这样治。而我们这些领受的人，当我们成为谦卑领受东西对象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看成像病人一样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力量，我需要上帝的医治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是病人，我女儿是病人，我女儿是从小就有这个那样的病，求你可怜她。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种谦卑的态度，因为我们主耶稣，连我们主耶稣都是，我们的救恩能够有，就是有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这是很难想象的。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，但是他在拯救我们的路上，他多么的温柔啊！哎呀，我是上帝，我是天父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心是怎么样想的。我们的天父何等爱他的儿子，何等心疼他的儿子，而十字架上的那一幕，他让他儿子受多大的痛苦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感谢上帝的，更多赞美上帝，更多觉得自己不配的。你看你自己的成就，你看你自己的面貌，你看你自己的能力，常常会越看越满意。你多看上帝，越看上帝你就越谦卑，你越看到上帝的美好就越谦卑。利未记26章第41节，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连雅哈也因为谦卑蒙恩过。我们很遗憾啊，要举雅哈做例子。雅哈是一个恶王，是一个上帝非常厌恶的王，因为他把偶像借着他妻子带到了以色列。在列王记上第21章，雅哈把偶像带到以色列，神很愤怒，神使用了以利亚让雅哈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神，但是雅哈并没有改过，雅哈还是没有废掉那些偶像，而他又做了一件事情。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他算是好王，另外一方面看他实在是不听神的话。我们看列王记上21章，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的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宫王雅哈的宫。雅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雅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财产给你。雅哈因拿耶布斯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财产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到宫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看这件事情也真是叫我很难过很难过。雅哈甚至不算是一个坏王，还蛮不错的。他的葡萄园有一点缺失，如果能够把拿伯的葡萄园买来就完整了。他就要跟拿伯去商量，他没有去带军队去抢，他跟拿伯商量，我们交换，我们买卖好吗？拿伯也很困难，我相信拿伯也不是什么钉子户，也不是什么故意要为难人的。拿伯说不行哎，这个先人的财产是不能出这个支派的，我不能卖给你，我也不能跟你换。他态度很坚决。我再一次说，雅哈相当的柔和，相当不错。去跟他商量，商量不成，他也没有发兵去灭掉拿伯的家人，他就闷闷不乐的，圣经写得很幽默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不吃饭。这个我们做太太的常常看到先生是这个样子，先生也会看到太太是这样，转脸向内不吃饭。讲下面的人物我也很难过又很遗憾。基督徒应该是谦卑柔和体恤人的，基督徒应该是有神的灵有圣灵，对人的需要特别敏锐的能体恤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，约瑟。我讲过约瑟在监狱里面一方面受委屈，一方面被赋予大权管理一切，可是他 每次被授权管理一切的时候，圣经都讲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伺候他们。各位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赐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常常就发号施令。一个谦卑的人是得到恩典，会温柔的把好处给别人。我说我们的约瑟能够这么好，有神的灵跟他在一起，他体恤别人。早上起来看到被关的两个人，酒正和善长，脸色不好，哎，你们怎么了？哎，我们做噩梦了。我觉得酒正善长好像小孩子一样，做噩梦就要哭了，我们做噩梦了。约瑟马上安慰他，耶和华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，你跟我讲。我说的意思是，约瑟自己一大堆委屈，约瑟自己一大堆工作，但他对人是仔细的，他看得到人。哎，你们两个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，有什么事？这种细心啊，基督徒身上看到的不多，小人身上看到的很多。小人最懂得人的一些细节的地方。我也很遗憾的说，王后耶洗别也有这种本事。亚哈不吃饭，躺在床上，耶洗别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诚实的说，耶洗别恐怕是一个还不错的太太，虽然她是下地狱的，虽然她把偶像带来，但是她的那个体贴的部分也是很值得学习的。他回答说，因为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嫁银，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，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，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小人得志，因为有理由的，他看到国王的心，他看到他想要的。听说花花公子也是有这个本事，他就是看到这个女人想要的东西，他就能够给她。耶洗别就帮亚哈解决问题了，耶洗别托亚哈的名写信，然后用王印盖在上面，然后把这个信寄给拿伯城里面的长老，然后说你们要想办法把拿伯用棒赌神的罪名打死。这个事情拿伯实在够委屈了，因为守法结果被打死了，守法罪名是亵渎神就被打死了。在第十五节里面，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各位看事情要小心一点，整个这件事情拿伯的葡萄园，亚哈没有阻止过一件恶事，亚哈没有诬告拿伯，亚哈没有派军队去抢去打，亚哈只是生气了，人家不卖给我生气了，结果跟老婆一讲，几个钟头以后那个葡萄园就是我的了。哇，老婆万岁，真是能干啊，帮夫命。亚哈没有犯什么罪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，第十九节，又得了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， 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重重的责备亚哈。我们感谢主，第27节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也穿着麻布，并且缓缓而行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他在我面前的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祸，到他的儿子的时候我必降祸于他家。好，神降祸神赐福都是公平的，我们不必想到说好像是给了这一代没有给那一代有什么不公平，神做的都是公平的。我们再先来反省一下亚哈，亚哈不作恶，或者拿波的葡萄园事实上没有作恶，但是他坐享其成更坏。如果有一个小孩希望爸爸多多的贪污，多多的贪污，贪污了到最后被关起来了，或者被处死了，但是那个贪污的钱给了儿子，他就很高兴了。他没有去贪污，他希望爸爸贪污，他得好处，更坏。耶洗别做了恶事，亚哈享受那个恶事的后果，所以神责备亚哈是对的。我们不要想捡便宜，我们不要想不做坏事得到坏人的钱，不要这样想。神就重重的责备亚哈，但是亚哈的反应很好，就悔改了，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衣，睡卧也穿着麻衣，而且缓缓而行，这都是悔改的样子啊。我们遗憾的就是他的悔改只有到这样地步，他的悔改为什么不能长一点，多一点，深刻一点，彻底一点？他的悔改是真的归向了上帝，可惜他没有。好，我们看过几个人物，今天尤其看我们看亚哈是正面负面都有，因为他谦卑，神还给了他机会，如果他继续用这个机会谦卑下去，那是不得了的好，可是他没有继续谦卑下去，很可惜。我们也看到哈拿，她是谦卑的，她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子，能够受安慰立刻就去吃饭，不记那些冤仇，很了不起，我们都能学习，这样是很好的。好，我们也看几处经文呢，在诗篇第十篇十七节，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就是听见，神知道谦卑人的心愿，神听见谦卑人的心愿。谦卑并不是假客气，有一个国王亚哈斯就不够谦卑，亚哈斯王不谦卑，看起来很谦卑，但是不谦卑，因为他不信靠上帝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利逊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却不能攻取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，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很简单的说，犹大他的北边的以色列和亚兰结盟要威胁他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跳动，好像树被风吹动一样。然后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讲说，你去跟亚哈斯讲，不要怕，不要胆怯，意思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好的听我的话，就一定有平安，一定有平安，你要听我的话一定有平安， 不要想要去跟别人做什么军事联盟来解决问题。为了要让亚哈斯安心，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在深处，或求在高处。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这句话是假客气，假谦卑。现在耶和华要帮亚哈斯做事，我为了让你心安的话，你可以求一个兆头，就跟基甸一样。主啊，如果你带领我去打胜仗，你让羊毛是湿的。主啊，如果你带领我去打胜仗，你让羊毛是干的。主啊，你若让带领我打胜仗，你给我一个兆头，让我心中比较得到安慰和激励。现在以赛亚要去劝亚哈斯王，你不要因为两个国家联盟了你就害怕，就想去找别的政治联盟。不要，你依靠上帝，你向上帝要一个兆头，要一个记号，使你的信心增加。亚哈斯说，我不要，我不试探。意思是他根本不想，他根本不想信靠上帝。事实上也是，他已经跟亚述联合好了，只有亚述那个恶霸国家能够把上面这两个国家打败。我不是说外交、军事、内政这些东西政治上的技巧不重要，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这些也重要，也要，也需要有。但是我是说，我们心里要信靠上帝，不要说我不试探神，不要说哎呀，没有什么好求的，神什么都预备了。这是不祷告的一个最不好的理由。神什么都预备了，但是神预备的最多的是预备一个祈求的心。你什么事都向神求嘛，谦卑。你什么事都需要，空，现在空问题这么严重，空气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好的空气，水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好的水，我们的心尤其需要神保守，不要偏斜了。哎呀，每次想到自己也会走错路的时候，真是觉得很难过，得罪上帝。好，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，温柔的领受神给我们的好处。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，温柔的分发出去神给我们的好处。不要有狂妄自大的地方，你给人家东西，你拿人家东西，常常都有气受或者发出脾气。我们不要，我们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，温柔欢喜的领受和分享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保守我们，能够在上课的时候真的明白谦卑的意思，真的能够羡慕谦卑的样式。主，因为这是你要我们做的，也让我们不要曲解谦卑，好像就是懦弱，好像就是害怕。不，我们的谦卑乃是在主里面光明磊落的。谢谢主，谢谢主赐我们饮食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